感謝主，祂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到呼召我們，我們願意跟從祂，亦都是被主的愛所感動，是知道自己成為罪人而向神來到去認罪悔改，藉著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赦免我們的罪，更加我們知道不可以靠著自己，就是依著耶穌所應許的聖靈，就是讓聖靈來到入居我們的心，給我們新的生命，從而改變我們致死我們的舊人舊性。我們是成為神所愛的子女，亦都是成為天國的子民。聖經裡面有很多處提醒我們，可能有用不同的名詞來到講及我們同主的關係，正如是神所愛的子女，天國子民的一員，亦都會是成為基督的精兵，亦都會成為神的仆人，要成為一個忠心的仆人，好像詩歌這裡所說，是願意為主一同去作工，亦都是要好好管理自己，成為上帝所給各種恩賜的好管家，不是只是去管理自己、管理人家，是將神所給的好好運用來到去榮耀神，更加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是令到更多人去明白要同神復和這個功夫。不單止是這樣，亦都是神很多時是透過聖經裡面是提醒我們，作為可能祂的仆人、祂的朋友，甚至祂的精兵，當要做的各樣或者要留意的事情。就讓今晚我們先開始看看耶和華在舊約和祂其中一個的仆人所提及的事情，就是請看以賽亞書，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49章，我們用的中文聖經是舊約614頁。49章，我們由第二節開始起，614頁。祂使我的話銳利如劍，祂親手保護我，將我做成好像尖鋭的箭一樣，隨時可以發射。祂對我說，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眾人要因你而讚美我。我說，我努力工作，但毫無效果，我盡力去做，仍然一事無成，但是我可以信賴耶和華為我伸冤，上帝會照我的行為賞賜我、獎賞我。在我出生以前，耶和華已經指派我做祂的仆人，我要領回祂的子民雅各，領回四散各地的以色列人民。耶和華賜我光榮，上帝是我力量的來源。神對他的仆人所提當中，如果在以今晚一起去思想學習，就是神是會保護他的仆人，但是神有工作要他做。而在這裡所講到未出世之先，耶和華已經選召他做仆人了。神透過不同方法呼召我們，揀選我們，大在於我們是不是用真誠的心去回應祂這個呼召。這裡所提到的，不單止祂是保護，但同時祂亦都令到我們成為好像這裡所說尖鋭的箭一樣，可以隨時發射。仆人所說的話銳利如劍，這個要留心，就不是說、上帝就要我鍛鍊成為一個中國人所說牙尖嘴利的人。其實在聖經裡面有提到很多的，就是當神的仆人提出 这些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他的子民就算不是说外邦人，都是对这些提出的信息不留心，不认真，甚至是抵挡神所派来的仆人。所以这里所提到仆人亦都有他自己的心思出了来，这里所说努力工作但是毫无效果，但是他知道他的帮助，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亦都是全心去信靠耶和华，更加知道作为他忠心的仆人将来是有奖赏。但是如果说到好像箭一般那么尖利，随时可以发射，代表什么呢？我们都可能会知道，或者是一支箭本身呢，简单说就应该分三个部分，有一个箭的尖的头，有一支直的箭的杆，还有个箭的尾。或许今天呢，你问小朋友画支箭出来给我看看，可能他很直接，就是只是画一个一个尖嘴，跟着有一条线，大部分都会画条直线，里面有没有在尾上加几条羽毛啊等等呢，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箭呢，其实有不少的，但无论在什么场合用，为什么原因去使用都好，在这里很重要讲我们听，如果你用英文圣经其中有译本呢，就说这个箭呢是经过是磨砺的，经过是 polish， 箭头要尖要利，代表什么呢？尖一定是经过这些的打磨，在打磨的功夫里面亦都是需要有，更加是要有好好要保护这些磨尖了的箭头。但在打磨的过程当中，会除去很多没用的杂质的，甚至可能箭本身摆得很久已经生了锈，要磨了很多的表面这些的金属，来到去先达到一个光滑锐利合这个主人所用。当然主人呢，这里可以看成呢，如果箭要有一个效果呢，就一定有一支弓，而这支弓拉弓的弓箭手呢，你可以当成为这支箭的主人。在这个组合里面，但最重要支箭是要射中目标。在圣经里面，在尤其是希伯来的圣经里面，他们有一个学习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旧约圣经都会说分别为圣，要圣洁归主。所以如果支箭射不中红心，即射歪了或者射失了，那些就是不达到圣洁，即是犯罪。记住呢，就不是因为射不到红心就成为犯罪。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分别为圣，要达至圣洁，就是要射中唯一一个的中心。所以箭亦都是很多时候的设计呢，是有它特别的要求。除了箭头要尖，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多余的物料，箭的杆中间那橛应该是直的。箭的主人或者制作的人是经历很长时间去修整，之后就是个箭的尾。刚才也有说，可能会小朋友或者自己都会见过一些箭后面有箭尾，有一撿的羽毛，那些不是装饰来的， 那些原来是很重要的。但是怎么好，这支箭要发射出去，射中目标就要放上去那支弓后面的弦，是给这个箭的主人或者射箭的弓箭手拉支弓，放支箭上去，跟着放出去，达至射中这个红心或者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也是支箭自己不能够有什么的作为，如果没有由支弓发射出去，也都支弓要发射要有这个力去推进，就要由弓箭手来到去主理。在属灵意思里面代表什么呢？一个叫学习，就是你如果是成为了神的箭，好像以后所说是磨利了尖锐的或者经过打磨的箭，合主人用的，主人可以是随时发射，但同时主人也都会 很保护这些箭。在圣经其余也都有记载，在诗篇有说将箭会放在箭袋里面，所以箭袋里面满有箭就是得到神的祝福。为什么要在箭袋保护呢？因为箭磨尖了之后，如果周围摆的呢，不单止会污糟，也都可能就整到它钝了。所以呢，箭经过打磨就会好好小心呢放在箭袋里面排列整齐，箭的主人有需要的时候呢就会拿出来使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是给我们一个的学习，就是这些箭属于主人，也都是主人会在适当时候去使用，但是要能够给他使用就必须经过打磨，经过锻炼，经过考验，也都是经过训练来到合主去使用，给主人去重用。无论之箭用来做什么，主人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即时去使用，但之先就要经过很多的功夫。但之箭愿不愿意接受主人这个的安排呢？定是觉得支箭很漂亮，我亦都是用一些很或者很轻的金属来到去做，不用怎样改啦，加些羽毛，我喜欢可能加多几条上去作一个装饰，可不可以呢？那原来呢，箭的设计呢，羽毛呢是要有一个数量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当装饰，最重要就是这些箭是为主人所使用，合主人所用，是经过打磨，经过很多的工序，而给主人能够去随时用，也都最终是达到主人要使用要达到的目标。那当然你会说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呢，就是在你不需要去捡的了，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那里有提到，上帝有时会管教，上帝的管教是要使我们得益，和他的圣洁有份。所以神也都透过这些管教，令到个箭的头是成为光亮，是成为锐利，也都是将那些没有用、不好、不合主人心意的去磨走了它。而这个的和圣洁有份，就是受管教而经历锻炼，就能够结出平安的果，过正直的生活。所以就是经过管教，经过锻炼，磨练又好，或者环境带来给你一个学习，去回转归分神，亦都喺呢啲当中去明白神嘅心意，系要做啲乜嘢，系改变啲乜嘢，嚟到最终系能够同圣洁有份，唔单止合主所用，因为圣经有讲神系圣洁，所以一切属佢嘅、亲近佢嘅，必须要圣洁。 亦都係要我哋要留心嘅，就係點樣成為合用嘅咧？好多時好多看似或者冇乜問題嘅事情，會唔會就係令到我哋同神嘅關係有阻隔、有疏遠咧？或許嗰件係當然有啲係無傷大雅嘅事情，但係你嘅心係咪成日放咗落去依啲？更加有可能會有一啲你心裏面所喜好嘅追求，不知不覺成為咗你嘅偶像。更加係要我哋留心嘅，就係保羅係喺佢屬靈兒子嘅教導當中，喺提摩太後書第二章咧，裏邊有提到咧，要提摩太小心咧，避免嗰啲無稽荒唐嗰啲虛談。無稽荒唐嘅虛談，今天喺社會上邊，你我都好容易可能會碰到，只係你會唔會習以為常，冇留意，覺得啊依啲都唔會有咩阻礙。但係亦都聖經有教導，要小心，唔好俾世界嘅學風或者依啲異端嚟到令到我哋飄來飄去，令到失咗嗰個專注。失咗向住呢個目標、呢個雄心當中呢個中心嚟到去進發，或許弓箭手射出嚟係較正，但係若果支箭自己偏離咗軌道，最終都唔會射到中嗰個目標。唔單止嘥咗嗰個弓箭手嘅心機，亦都唔能夠成就到要發射去到目標得到的結果的功效。這裡有提到的神的保護，所以神是全面會保護、會供應，也都同時會鍛鍊，也都會管教，目的就是要成為他合用的。所以就在我們今天要留意的，不單止就是這裡所提到要成為這裡所說一支尖鋭的箭，更加就是神的話是不會變的，也是神的話是不會落空，所以要憑著信心來到去信靠，要成就神的旨意，更加就是你是屬於哪一方呢？因為不要看小那支箭，因為從聖經裏面咧都有提到咧，喺舊約聖經咧有幾處都有提到咧，箭帶嚟嗰個嚴重嘅後果。但係先提喺舊約聖經最初咧，係提到喺創世記咧，箭咧或者個使用咧，其實係打獵有關。而喺呢個打獵，自然就係獵人咧。聖經都有提及咧，神係同嗰啲嘅人同在，至佢成為熟練嘅獵人。所以最初箭用嚟打獵，係解決生活上嘅事情嘅需要，亦都就係神一種嘅祝福，亦都係神嘅同在，先至佢哋能夠成為熟練嘅獵人。所以今天一樣，雖然我哋即係應該就唔會有好似仕途當中嚇有啲係做打魚嘅獵人，喺今天嘅時代咧，都未必話好多，除非某啲原因需要獵人出動啦。可能之前講喺有啲地方出現紅人啦，或者係也曾香港都有試過。因為野豬為患，所以就係有啲狩獵隊嘅出現，去控制依啲野豬。但係大致上咧，唔會係話要今天出門口攞啲武器去打獵，睇下打到啲乜嘢。今晚翻嚟咧，依啲就係成為食物。所以獵人都係得蒙神嘅祝福，成為熟練嘅獵人。所以在舊約聖經咧都有提及，就係 含的儿子尼禄，就是上帝帮助成为英勇的猎人。以撒玛利就是上帝和这个孩子一起成长，成为好的弓箭手。以扫成为熟练的猎人，但雅各就好静，时时留在屋企，所以成为一个的对比。不单止是神的祝福，神可能令到他成为了猎人，可能有些就是成为农夫等等，神一个的安排，但神会看顾，神会供给。但这个因为是和神一起，神和他同在带来的果效。另外，神的祝福也都赐他们有能力，或者有特别的能力，就是成为弓箭手，就在历代志略上卷里面有提到，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里面的战士就是英勇的弓箭手，甚至是左右手都能够发射箭。今天很多时候，你就算不要说是战争，有些战术的比赛等等，你都会留意有时候会说他是用左手来到去射拉弓射箭的，是比较特别的。但无论左右手都好，更加那些是左右手都能够发射箭的，亦都是神一种的祝福，神一种的安排。但是亦都是圣经有记载，箭可以成为了灭亡的工具，更加箭是成为了在战争里面神一个审判，神一个的警告，神一个的惩罚当中使用。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都有提到，就是神耶和华激动米太人来到发动战争，是攻击这些巴比伦的年轻人。在耶利米记五十一章十一节那里有提到，就是叫当时米太人就是磨尖箭头，拎好盾牌出去打仗。所以箭就成为了战争里面所使用的，但是不单止是要去攻打第二些地方，恶者魔鬼一样会用火箭来到去攻击我们。不单止箭，因为箭呢通常呢都是在当时环境呢就比较是一个远一点的、射程，你可以说正常的一支箭呢，若果一个平均数呢可以是射出来的距离呢可能有200米左右，所以虽然说一箭之地的距离呢其实可能都是属于都是一个不近的距离，所以离远已经能够受到伤害，更加用火箭不单止能够销毁，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要用信心的盾牌来到去抵挡恶者所发出来的火箭。但同时亦都是可以成为一个远距离的防范，只要守城的人是能够警醒，守望者是能够警醒，若果敌人已经行近，当然可能就未必能够用箭来到去抵挡，但你有时间或者碰啱睇过一些可能古代的讲记载战争的片，即是去到很古老的时候，即是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用刀剑啊、箭啊等等的，在城上面敌人很远来到，一直是敌人很远发射箭，或者在城墙上面的弓箭手就希望用箭远距离可以击退敌人。更加箭可以是成为一种工具，是提醒作为通讯，所以在古时有一种叫做响箭，就是 能够发出声音，是俾士兵咧能够得到提醒，亦都系作为神嘅仆人，呢支箭亦都可以系成为响箭。你有冇提点？有冇鼓励他人？有冇提醒人哋？亦都同时系提醒自己。更加嘅，无论箭嘅主人要做啲乜嘢嘅事情，都是要合他的心意。当然最后的箭带来灭亡，所以如果不听这些警告，最后就可能自招灭亡。而在圣经旧约里面都有提到，有王呢因为打仗被箭所伤，最后是死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他打最后那场仗的时候被腓利士人的箭所伤，最后他自己扑在自己的兵器上面。亚哈被亚兰的兵射一支箭，就射中了他盔甲的甲缝，所以之后到傍晚就死亡。而約西亞，他本身是一個好的王，但是不聽埃及王的提醒，覺得和埃及打這場仗非打不可，所以最終亦都是被箭射中，之後就退到耶路撒冷城，最後都是死亡。所以在古時甚至乎今天都是，箭的威力都不是一個很輕的，亦都可以帶來很重要、很嚴重的傷亡。但是無論怎樣都好，箭不理它是在什麼場合用，它都是要鋒利，箭頭是要利。今天在屬靈裡面的學習，我們是否願意給聖靈，聖靈代表，亦都是由代表聖靈來到去省淨，去除去我们的旧人旧性，亦都是让我们是依住神的真理这条直路来到去行。这支杆是要直的，这支杆要直，神的话语来到成为了我们修正我们所行所想所讲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一套标准出来，就是觉得我们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很容易明白，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说支箭射出来，射到去那个红心终点，一定是那个标靶摆在那里，那支箭射出去要射中。如果你说当比赛的时候，就当然拿满分，你不会是将支箭射出去之后中了一个，可能一塊木又好，或者是一個地方，之後就走去呢就畫個箭靶下去，你不會自己去製造一個標準出來。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一定要倒空自己，沒有了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來到去歸服於上帝。所以聖經有講，要在大能上帝大能的面前来到去谦卑，所以除嚣我们的自我，我们一向自己的想法，愿意服从神，跟从神，神就会依住他的应许，要将这个救恩，将他的圣灵是给我们。但是你要愿意有这个心，如果你跟神讨价还价，支杆不用这么直，搽点颜色上去，或者羽毛呢加多几个上去装饰一下，其实是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支箭除了个箭头要利锋利，要尖，能够射中目标向前，即是说第一向前看，不可以翻转头，亦都箭只可以向前射出，不会翻转头。所以聖經有教導，主耶穌有講，手執泥耙回顧後頭與天國不合宜， 不是说代表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旧的，但当然我们最重要要回想去记得神一路的带领，一路的供给，但是同时不要被这些旧人旧性的问题缠绕我们，甚或也曾已经你将这些不好的、这些挣脱了出来的已经丢掉了，但今天会不会它静静地走回来呢？而是你不知觉，你没有谨慎，甚或你是愿意去拿回。所以圣经这里也都教导一支箭、一支杆，也都是提到除了是要直跟着神的真理来行，其实也都是信心的功课。这支箭飞出去是否射中红心，就是弓箭手所决定。但支箭要直，也都就是靠箭尾上面所谓，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单单是为装饰有的那些箭上面的羽毛。那为什么呢？原来呢，箭的羽毛呢就帮助支箭呢是很平衡，就算很稳定地向前。所以呢，古代的人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尝试呢将所谓的箭呢就不加些羽毛在后面定住个方向，就发现呢速度是快，但是呢不准的。你想去射去个目标呢，可能它就偏了少少，射失了。但若果羽毛这些箭尾上面的羽毛加上去，就确定能够令到这些箭由弓箭手所瞄准的方向射出去，但是呢相对呢就会慢少少，即是个速度。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说、我要快、不是说你做事可以慢、是我要求的要是准确的，设计上面这些箭愿不愿意给主人加一些的锻炼，加一些的事情给他呢？圣经也都是有在新约有教导，万事互相合作是有益于爱主的人，爱主愿意守神的道，依着真理来行，神也都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帮助加强这个向前这个的稳定性。你愿不愿意呢？但你觉得不用，我靠自己得了，那就会偏离了，不单止达不到目标，亦都会所谓落空。所以我们就是亦都是带出信服，可能是环境的锻炼，亦都可能是真理的教导，亦都可以是圣灵的提醒，来到去协助我们向前去推进。但是最后支箭尾一定要放在支弓上面的支弦，被弓箭手拉去，然之后发射出去。若果不是呢，只可能呢就是揸住在手嘅啫。咁但系咧，当呢个学习嚟到咧，又曾经喺旧约圣经咧，就有一段圣经咧，就让我哋可以去睇下，就系、是《列王记下》十三章，《列王记下》十三章，旧约圣经346页。旧约圣经346页，这里所提及呢就是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简单的说呢，就是他因为知道自己呢就快是死亡的了，他就是在北国做先知的。他呢就是在约核王在探他的时候呢，就是约核王呢就是很担心，因为知道耶和华的保护者，以色列的保护者呢将会离开他们了。那他以利沙呢就吩咐他呢，就是你去拎支弓箭来同箭，即是有弓同箭一起啦。之后呢就是约核就拎来照做啦。以利沙呢就是要他准备开弓， 王照做，一个顺服的表现。先知的提醒他依着来做。以利沙将手放在王的手上，王就照先知的指示打开朝向亚兰的枪。以利沙说射箭，王的箭一射出去，先知就叫你是耶和华的箭。他要用此箭胜过亚兰，因为当时亚兰是以色列国的大敌来的。你要在亚弗和亚兰人打仗，直至打败他们。所以神有他的吩咐要做，王信服依着做。之后以利沙就叫王拎其余的箭打地，真的原来不是一定要摆上弓上面射的，就是打地。王做了什么呢？击打地三次而已。先知呢就很不高兴，对他说你应该打五六次，这样呢你就能够彻底战胜亚兰人，但现今你只能赢他三次。你是耶和华的箭，属于耶和华，在耶和华的一方。你是耶和华的箭，箭要尖锐，得到耶和华的保护，但耶和华是随时要使用来到去发射。你是耶和华的箭，亦都是要有一个直的，一个能够得到效果的，就是要谦卑顺服。所以亦都是你用箭来一个提醒，因为当时可能王真的不知道原来打五六下就可以完全得胜，但亦都是带出就是要顺服，亦都是要全心的信靠。箭顺服就是令到能够很准确达到的目标，顺服就是任凭主人去安排。主耶稣自己成为了顺服的榜样，他曾经临钉十字架前，他是在他的祷告当中有提到，就是照神的旨意，不是照他的旨意来到去成就，亦都是若是要饮这个苦杯，就愿神的旨意成全。听命好过献祭，所以顺服谦卑带来的祝福是不可以轻视，但是正正骄傲就成为了跌倒的原因。另外就是要我们听到就要遵行神所吩咐，所以主耶稣有教导，凡听闻上帝的话而遵守的就是有福。神要求我们，但我们是怎样回应呢？就请看耶利米记第七章636页。耶利米记第七章636页23节，636页23节。耶和华只命令依子民呢是听从，只是而已，是不是要求高呢？是不是很难呢？这样我就做他的上帝，他做我们的做子民，我要他遵行我的道路，这样他们就会万事顺利。但他们不听从，亦不理会，反而受自己顽固邪恶的心支配，越变越坏。神透过不同方法来到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用一个诚实温柔的心来到去接纳呢？定是我们都是一意孤行，或者我们有很多原因？但神亦都就是主耶稣有教导，就是就算你做好了神所吩咐的，只是一个无益之仆，尽本分。 所以要成为耶和华的箭，顺服圣灵的引带，圣灵的改变，亦都是依着真理来行一个信心的功课，亦都能够这个光亮的箭，就是能够被人见到是属主的。所以昔日先知这个书念妇人都有说，我看出这个是属神的人。亦都在圣经我们都有学过，在但以理当年伯沙撒王在宴乐当中奉墙写了一些字，而当时没有人能够解答，他们就很慌乱。所以太后就出来提醒他，说在你父亲在位的时候，是有一个有神明一般智慧的人，是满有智慧的，所以是能够就算在异邦不信主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个忠心信主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一样今天，或许我们的环境里面未必很多人信主，或者可能是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当中生活，但也就是要我们是持守着真理，也都是将这个神的亮光来到去带出，也都要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表明我们是主的信徒，也都藉着圣灵来到去加添我们的能力，也都是正藉着圣灵的保守。因为圣经也都有鼓励我们，就是教导我们是得到我们住在心里面的圣灵来到去保守所受托付的真理。所以就是圣灵成圣，我们对真理的相信来到最终是得救。在完结之前都再有一个思想，就是箭、弓和弓箭手。今天我们是耶和华的箭，我们属于主，当然就是主会安排，主会保守，主会是锻炼，但你自己又会不会成为在你生活中的弓箭手呢？那你可能说，我没有，不敢，耶和华是弓箭手嘛，我怎么会是呢？你带来的影响，可能你作为父母，作为长辈，那些箭会不会是你的后辈呢？你很有能力拉开这支箭，为他们提供很好的资源，但你的标准，你的目标放在哪里？你的目标是不是只是我将这支箭放了出去，任他们飞驰就可以了？定是好像希伯来人他们的教导，就是要有这个目标，这个圣洁的目标，也都就是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也都是教导我们要知道我们得到的，就是要属天的新生命。还有就是很多时候说箭呢要受保护，适合的时候先拿出来用，可能有不同的场合。原来箭呢在古时呢，若果要令到敌人呢受伤害更大，或者个杀伤力呢，其实是很简单，就将未发箭之前呢，将它插落地下，将啲箭头。咁代表咩呢？就原来泥土呢是很污糟的。在古代嗰阵时候，未有细菌学的发现呢，好多时呢啲箭喺泥土里面呢就会接触到，最普通呢就是破伤风菌。所以唔单止啲箭射中敌人，佢受直接的伤害，而喺当时嘅环境，呢啲细菌嘅感染呢就加速了那个死亡。正如属灵方面一样，属世的就会你不知不觉 若果你不小心将这个目标摆歪了，甚至乎这箭放的位置不对，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些让我们都要去提醒，要警惕。所以虽然分享是不完全，让神的灵是亲自教导我们。现今请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请由连佩兰姊妹出来领导散会。
感谢慈爱的天父，好多谢天父你保守我们经历一日的生活之后，今日平日的晚上我们都能够回到来主你的家，你的殿亲近敬拜你，有安静的时间祷告，有听到你好宝贝的教训。天父，求主你教导我们谦卑，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不要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更加不要有自己的标准，乃是根据主理道理的标准，根据你的规范，根据圣灵的指引。天父很感恩给我们听到这个的比喻，我们就好像箭，但是我们是本身是没用的，但是天父你是藉着主理自己圣灵的大能力，主你自己的旨意，按住你的心意去使用我们。但主啊，我们要真的谦卑，不要有自己很多的意思，是真的每一步每一小事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祈祷，我们都要求问上帝，我们才能够是知道神你是怎样来到去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也都要有很清晰的目标，不是这个世界，是天国永恒的国度，永生的盼望。我们的清晰的目标，求主你时时这样来到纠正我们，让我们不要偏离，让我们时时都是将我们的集中仰望都是在主你自己里面，让我们真是有清晰的目标的时候，凡事祷告，凡事祈求仰望，求主你的带领教导我们怎样去做每一件的事情，是 要荣耀上帝，要成就神自己美好的旨意。主啊，黑夜临到我们众人归家，都求主你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回到去家之中，继续的去思想神你给我们的教训，亦都是实践在我们生活之中。主，我们感谢你，多谢你。主，我们祷告之中纪念到身体有软弱的，无论他们可能在医院或者在家或者护老院，主，我们都诚心将这些的兄弟姊妹交托给主，亦都将他们有心灵有需要的，属灵有需要的，都是求主你都是辅助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一切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